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也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哪个族最大，人最多？汉族，是吗？世上有一族大家都没有听过，但是我们都知道，叫不满族。中华民族哪一个族最大？不满族最大。不管你是汉族、是满族、是藏族、是苗族，每一族里面都有很多的不满族。所以我们说，事实上全世界最大的族群，大概就是不满族。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来寻求一个使我们能够满足的东西。那么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神真伟大，神之何以伟大，他除了创造宇宙万物之外，神是唯一能够填满我们心中那个满足的空缺。他之所以伟大，是他可以提供我们所有心里不满足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看满足的秘诀在哪里。首先我们看看，大家认识这两个东西吗？认不认识这两个东西？这是什么？温度计嘛。这是什么？这不是湿度计啊。你们家里面那个冬天夏天调冷气调暖气，你定几度，那个叫什么？是温控计。这确实应该也有，教会应该也有，每个家应该都有，就算你住在公寓里面都有一个什么调温的温控计，对不对？温度计跟温控计有什么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温度计呢，它能够怎么样？随着外界的冷热，怎么样？上上下下。但是呢，温控计呢，它发现到外面的太热了，它怎么样？它就开始怎么样？只是冷气，开始打冷气，使得室内的温度达到那个标准，对不对？外面太冷了，它里面的嘛，它会指示我们的那个，不管是烧煤气的也好，烧电的好，怎么样？把暖气升上来，达到一个温控。你是温度计还是温控计？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心情随着外界的环境怎么样上上下下，我们的心情也就上上下下。今天出去天气良好，老婆漂亮，孩子乖，大家都听话，哇，工作也很顺利，你怎么样？我们的心里就很舒服很快乐，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今天就哇怎么下雨天，走路不小心就哎可能要打滑，然后呢同事一来给一个臭脸，孩子回来给我抱怨，老婆也给我一张脸看，哎不烧饭吃，你怎么样？你心情就啊，那么呢你就是温度计了，你的心情随着外界的环境来控制你。但是如果你是温控器或温控剂，外面的环境干扰不了你，你仍然这样能够调适你自己的心情，保持在一个你所喜悦的温度之下，你所能够忍受的温度之下。所以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一个你是随外界情况改变而改变，另外一个你是来控制外面，不过外面的温度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你有办法控制你里面的温度温差。所以满足在哪里？满足不但你改变所有世界的温度都要你喜欢的，但是满足是让世界外面的温度怎么样 不会影响你里面的温差。那这个秘诀在哪里？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水银，对不对？温度计只是个水银，上上下下随着膨胀热胀冷缩，但是这个温控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电脑，它能够侦测，它能够调整，那么它的秘诀就在那部电脑，小型电脑。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有那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调控内心的上上下下的那个东西呢？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秘诀在哪里。这不是我的秘诀，这是保罗的秘诀，是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在最后的时候提到这个秘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保罗的这个秘诀。好，我来念，大家看的时候来思想。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二十三节当中，保罗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收受的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多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话语赐给我们。那我们在这里研读的时候，恳求主，你真的是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把神你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每个听到的人的身上。主，这原是你的美意，主让你的美意成全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看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保罗他到各处传教，腓立比教会是扎在欧洲的第一个建立的教会。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保罗他受到神的呼召，他出去传道的时候，本来是往亚洲 的地方传教，但是呢神赐他要他怎么样到欧洲去传教。所以我们听过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就在第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的意象里面呢听到马其顿那边的人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保罗就往西走，往欧洲走，就在现在靠土耳其靠近希腊那个地方，在腓立比地方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传教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欧洲。而且呢腓立比教会呢跟保罗的 同工呢非常紧密。当耶路撒冷教会呢发生饥荒需要救助的时候，保罗到每个地方教会呢去怎么样去说奉献，用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在马其顿那各个地方的教会，就包含这个菲利比教会呢，他们都愿意呢来奉献，而且呢不仅来奉献来帮助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且还超过他们所能够怎么样奉献的。我们说十一奉献，他们可能是十二奉献、十三奉献，已经超过他们能力所为的。而且呢还求保罗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我们的钱去帮助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菲利比教会呢跟保罗他的紧密非常同工非常的紧密。而且呢你知道保罗到处传教居无定所，事实上这个菲利比教会他我们刚才所念的不仅一次两次的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保罗的宣传宣教团队。而且呢即使现在他们那时候没有 cell phone 嘛，对不对，没有电话也没有 GPS， 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所以他是派人呢怎么样到处找，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他派他们的弟兄呢去帮助他。所以保罗跟菲利比教会是非常的紧密的。在这个状况之下，保罗写了这一封信来感谢菲利比教会对他的资助、对他的帮助，在同工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团契。所以保罗呢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状况下，保罗虽然接受了这个菲利比教会的资助，你要知道这时候保罗是被关在罗马城的一个地窖里面，也可以说是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系统里面，监狱那些被关的犯人或者是被关在那里的人，他们要吃东西，要穿的衣服，要什么呀要犯人自己去买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像现在如果我们到美国监狱去怎么样，美国监狱是供给你吃的，对，所以有一些什么那个街友，就是那个 homeless， 就是那个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生病了或者是经常肚子饿了，就到你把我关起来吧，是吧，至少我在那边怎么样有医生可以看，有东西可以吃，那太冷太热还有可能还有温控冷暖气，比流浪在街头可能还好。可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根本不是这回事。你要吃东西你自己出钱买，他可能帮你买，或者有人来监狱里面卖东西，但是你要自己出钱，你要自己怎么样买衣服自己穿，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对。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保罗收到了菲利比教会怎么样送了一笔钱来帮助他，当然是非常的怎么样感恩，对不对？可是他在最后面的时候，在信的结尾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在第十一节我们刚才念过的。然后呢在第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第十八节提到说，我样样都有，而且呢有余，我已经充足了。你想想保罗在被关到监狱里，他所有他也不能支帐篷，你知道我们保罗是支帐篷自己养活自己，对不对？他在监狱里面也不能支帐篷，所以他所有的什么的资助，所有的费用都要从外面来帮助他的。但是保罗在最后面写了这几句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靠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样样都有。你说保罗是温度计还是温控器？无论在什么情况嘛，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我都可以支持，而且呢我凡事都能做，我样样都有，还不仅有，还有余，还充足。这就是保罗的满足。那我们今天要看看保罗的满足的秘诀在哪里，是不是今天看的秘诀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学习。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是温度计，我们是温控器。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节来看看保罗满足的秘诀，他所教我们的什么，在基督里我们要信靠仰望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有伙伴，我们有团契，我们保罗他心存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从这三点来看这个保罗满足的秘诀。首先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了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再次的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他不受外界的影响，最主要一个秘诀，他怎么样？仰望信靠耶稣，靠主。所以当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主你真伟大，对不对？主你真伟大。他的伟大在哪里？他的伟大在外面，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的伟大在我们内心，他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的需求。所以第一个，保罗在书信上提到的是仰望信靠耶稣。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可以信靠仰望主耶稣基督呢？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礼拜五我们在另外一组，在一个中文慕道组的查经当中，我们查到说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主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我是谁？那门徒说了很多啦，别人认为你是复活的以利亚，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复活的施洗约翰。那主耶稣基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位慕道友他就说，耶稣是神。哇，对，但是他是怎么样的神呢？他难道就是也施神迹，医病赶鬼，死人复活，然后瞎子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吗？还是他是我们上个月讲的一个题目，他是我的神？如果是他只是千百位神之中的一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重点是他是我的神，我的神，我拥有他，他拥有我的神。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提到神是一个供应者， Providence of God， 神是一个供应者，是一个供应者。在原来的拉丁里面，那个 pro 是什么？是钱。Video 是看得见，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在我们前面看见的神。所以因为他是在走在我们前面看见我们需要的神，所以他之前就怎么样，可以准备我们所需要。如果大家知道创世纪所提到约瑟的故事，约瑟是雅各的第二最小的孩子，约瑟雅各非常喜爱他，对不对？可是他哥哥就嫉妒他，就怎么样， 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对不对？埃及为奴。后来呢，全地都饥荒了嘛，对不对？连埃及也是。但是呢，神就是这个饥荒使得约瑟变成埃及的宰相。后来呢，他哥哥们这个以色列整个家族呢，就怎么样搬到埃及去了，对不对？因为那个饥荒嘛，只有埃及才有粮食。然后呢，后来那个以色列就是那雅各死掉了，他的哥哥就害怕说怎么样，约瑟会不会怎么样报复他，对不对？因为这20年前他们把他卖掉，现在是必须在他的保护之下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存活嘛。那他以前他爸爸在的时候，他可能约瑟不会对他哥哥出手，对不对？而且他爸爸过世了，现在可能的嘛，他们就怕约瑟怎么样来报仇。但是呢，约瑟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话，那就是提到神的供应。所以在创世纪第50章，他的哥哥非常的害怕说约瑟是不是会来报复他们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在50章第19节我念，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哥哥把他卖掉，原来的意思怎么样？是要害他了，对不对？可是神呢，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借着怎么样，他哥哥把他们卖到埃及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的这个行为，后来呢却能够怎么样保存整个家族。所以神走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需要，所以神早早就预备了。所以神是一个供应者，供应者的意思就是神走在我们前面，看到我们的需要，已经预备了。所以在创世纪22章，当亚伯拉罕要把他的最爱的儿子献上这个燔祭的时候，怎么样，神自己预备了一只羔羊，所以亚伯拉罕就称那个地方是什么，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的意思。所以神是个供应者，神走在我们前面。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对吧？我们是他的羊。那么在约翰福音10章14节提到什么，主耶稣是个牧人，对不对？他呢到了那个羊圈里面去看那羊，后来把羊放出来要去吃草嘛，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在前头领他的羊，在前头寻找那些怎么样青草溪水，让这些羊可安息可饱食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可以仰望信靠？因为他走在我们前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引导我们走正路，他引导我们到可安息的溪水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不能是供应者，神他就是爱，他爱我们。在约翰福音提到3章16节，大家都很熟的，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借着保罗特别的提到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怎么样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 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一切所充满的，神有多大？这个东西来充满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空缺？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所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的爱，因为神是谁，他是那被什么万有充满所充满的。如果这个万有所充满的充满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我们真的心里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空隙，我们还称为不满足，我们大家称为，应该都搬到东北称为什么满足了。但是呢，这种概念不仅是在脑子里面，这种概念是要学习的。保罗怎么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知足，这是我已经怎么样学会了，学会了，这是要学的，学是要有经验的，学是要操练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要过了寒冷，要过了酷热，我们觉得我们吹这个吹那个，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慢慢的就发现到，我们就不会受外界的环境上上下下。连保罗都要学了，更何况是我们？保罗是谁？保罗事实上他是富家子，他是罗马公民，他享有特殊的罗马公民的待遇，他从小就学律法，他在什么呀，在犹太人里面最有名的拉比底下学律法。你要知道那时候是要送，跟随拉比是要送素修，对不对？中国话叫素修嘛，就是学费嘛。那你知道最有名的老师底下，当然收的学生是有限的，你挑他他也挑你，对不对？那你肯定是家里要有一点钱才能够找到这么好的老师。但是保罗从那么有地位有钱的少被关起来，接下秋他还自己支帐篷来过了传道的生活，他怎么样也是要跟他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也一段的拔河，一段的怎么样冲击，他才能慢慢的学。他没有说哎，我一生下来从神呼召我之后，我就完全的什么都可以知足，什么都可以满足，没有。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学会了呢？我们就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在卑贱的时候，在地位卑微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样，我在有很丰富的时候，我都知道怎么处置我自己的生活，在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得了秘诀在英文它也翻成学习，这个得了秘诀应该是什么？就是被引领，被这些我们外界的环境、外界的操练、外界的试炼引领我们到这个能够满足的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像中国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好，或者是不要说 武侠小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开商店或者是开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是什么，做一个祖传的什么秘方嘛，对不对？这只能什么传子不传女，或者传长子不传说 whatever， 就是这样，你就写一个什么一本这个，对不对？连这个家里这个酱菜怎么腌，对不对？都可能有秘诀哦。对，老干妈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麻那个辣椒酱或者什么四川什么的，那肯定有秘诀的。所以这个秘诀是怎么样？ 不是你公开大大方方就可以走进去的。这个秘诀是怎么样？你被引领进去的，你被攻击进去的。所以保罗说这样，随时这样，我都得了秘诀，我是被我这个环境，被我这个学习，被在仰望神的过程中被引领进入了这个满足的秘诀。那么重点就是靠那一位，就是靠那位加添给我力量的。为什么要说到那位加添给我力量的？如果我自己行的话，我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不行，我软弱，而那一位行，而且那一位愿意，那位可以怎么样加添我这软弱的人，如果有力量，可以凡事多能做。OK， 这里这句话是所有圣经里面最被误用的一句话。我靠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对，你知道吗？我再听一个笑话。你知道 UNC 的足球队员的我说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那个队员的那个举重那个训练室里面，你可能天花板就看到这句话。我靠那加添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啊，我可以举起500公斤的吗？我不行，我就算靠他我也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这个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凡事都能做就提到说我怎么样储备件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储丰富的这件事情，在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这些事情凡事都能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神的话语是非常有力量，是非常激励我们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怎么样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在学习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生呢不是一连串的什么意外碰撞，而是一系列的安排约会。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管道来到美国，都不是意外。你今天坐在这里也不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神替我们安排的机会。人生有不断很多很多的选择，在这个机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们必须靠那加添在我们力量，在那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位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诗篇32篇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就是神他愿意教导我们，他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们身上，在你身上劝诫你，因为我们人生是一系列的安排的一个 appointment， 一个约会。那么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在每一个点里面，我们都不断的选择，我要走这条路，选择这个做这个。比如说今天你为什么要来？星期天早上是不是在家里睡到晚一点，对不对？或者是我起来听听音乐，泡杯咖啡，我看看报纸。我为什么来这边？坐在这里还蹦乱动，对不对？为什么？你的选择，你选择愿意在这里，不管是任何的原因，你选择坐在这里，这都是一个机会，这个神安排的一个聚会。那你选择在这里，你也可以选择我今天愿意让神有多少东西在我心里能够学习到。因为神是供应者，他走在我们前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愿意给我们，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在诗篇16篇里面，这是很长，但是我要跟大家，请你看到几个红字的地方。神啊，我投靠你，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我知道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我有永远的福乐。无论是满足也好，无论是永远也好，他就满足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不再是不满足。有一首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这其实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不然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但是你知道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因此仰望主，我们就得光明。主耶稣说，来，我来了，怎么样？现在叫人得生命，而且怎么样？得了更丰盛。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更活泼丰盛。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要复活了。我们只要跟随主，怎么样？我们就同享生命，而且呢，不再被罪权所怎么样捆绑、所拘、捆拘，因为靠主得胜已经有余。在罗马书六章里面，就把这个写得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八章里面，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靠主已经得胜有余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怎么样？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信靠他，我们就万事怎么样？蒙恩。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忘记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别人身上，这是 Tim Keller 这个牧师，提姆凯勒这个牧师所讲的分享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忘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时候，当我们忘记我们的神是走在我们前面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只看到自己，只看到别人怎么样的评价，怎样的是不是他们同意我们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依赖了别人。当我们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依赖了别人。今天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小孩跟你说一句，啊，爸爸我真爱你，你真好，老婆老公你真好，或者是哇你今天怎么样，真好真好，你心里就高兴了。但是如果知道我们所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依赖这些人，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温度计，我们是一个调控器。在这里保罗也提到满足，还有第二个秘诀，就是我们在主内怎么样有伙伴，我们一起同工。在保罗在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提到很多什么，你们，对，你们试炼我的心，你们向来就试炼我，你们怎么样和我同受患难，你们呢怎么样不断的攻击我，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你们也不止一次两次三次。所以满足呢，首先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信靠他，还有呢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在里面彼此团契同工，这都是我们满足的秘诀。因为是在主内，我们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仰望的对象，我们有共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起来，我们心里就心满意足。但是这里有一件事也特别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保罗说什么？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 来，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教会攻击我。你知道保罗写的这个书信是在差不多西元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时候，也不算太晚，所以他写的时候，这书信是什么？是流传在各个教会流传的，对不对？你看他讲的这句话，如果别的教会念到这句话，除了你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别的教会怎么样？啊！We missed the point， 我们竟然跟这个什么神的传道人，神的这么伟大的这个重要的仆人，我们竟然没有呢，跟他在事工上没有份。今天呢，我们不是没有机会，今天呢，我们是没有思念。今天很多机会，传道的机会，跟传道人同工的机会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的心没有思念。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很多神的呼召，神要我们做那个，我们内心有感动，但是我们怎么样？哎，再等一会吧，啊，别人会做吧，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失去了什么？那一天到主的面前，主在问你一件事情，哎，这有个机会你看到没有？我看到了，但是我想别人会做。哎呀，你失去了参与他同工的机会，失去了神的赏赐的冠冕。这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做，我们失去了什么？今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每个礼拜五有很多很多的访问学者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神呼召的，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有没有想到不要到那一天啊？有个传道写一封信，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其他的同工来，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机会？那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很难交代了，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不仅我们做了什么，要想到说我们有没有失去什么，这也非常重要。还有我们主的同伴的同工，我们以伙伴成长为乐。事实上保罗所求的不是求馈赠，他求的是什么？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账上。这是归在你们账上是怎么样？是用银行的这个存款的来讲，主要是说什么？我们要积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对，那如果积财宝在天上，就好像积财宝在我们在银行上是有一个账的。所以保罗呢，他高兴，他满足，是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思念他，想到他的需要。虽然他怎么样，他也什么都有了，但是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子啊，想到他，想到神的事工，纪念神的事工，纪念神的仆人的时候，他们愿意的帮助。所以保罗就说，对，你来关心神的事工，其实你是积财宝在天上，你积得越多，神越高兴，神越喜悦，所以呢我就为你们喜悦。而且就像我们帮助神的事工，或者是参与神的事工，所奉献什么是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不是给那个事工，不是给那个人，给那个，而是好像是献给神的一个祭物。而且神呢应许，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呢，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需求都充足。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是保罗荣耀，不是传道人荣耀，也不是这个社会，也不是这个教会的荣耀，是这个神已经把他的荣耀赐给这个教会，这样的荣耀什么彰显出来，这是神的荣耀，不是任何人的荣耀。所以荣耀是归给我们的父神。保罗在后面的书信里面 他写了很多问安的事，因为在团契里面我们是彼此纪念，不管认不认识，提不提名，彼此纪念，在主里面。我们教会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也彼此纪念，彼此纪念的需求，能够彼此帮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要心存耶稣基督的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有时候我们想，这只是怎么样信伪的一句，是什么样，就是结语吧，就好像我们写到最后面就说啊，愿主跟你同在，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而已，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心里没有长存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从事事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靠我们的血气在做，因为觉得这是我的事工，这是我的能力，你要搭配，你同工要搭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走在我们前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他把恩典已经早就留下来的，已经早就给我们的。我们心存感恩的心，我们所行所事就会蒙神喜悦。想一想，这不仅在讲服事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的小孩是不是心存对父母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是的话，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就怎么样，就会比较温柔一点，而不是觉得哈，你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不懂那个不懂，你到美国来怎么不懂。不会的，我们感恩怎么样，我们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拔这么大，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回报他，还有机会跟他在一起，这是神多么大的恩典。有多少子女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如果心存对父母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态度完完全全不一样。对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心存感恩，神把这么样可爱漂亮的宝贝赐给我们，虽然在他有一些可能很调皮，可能很怎样，但是他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心存感恩。我们虽然要教导他，要引领他，但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不会有怒气，我们在引领他的时候不会有怨气。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一个感恩的人，他所做出来的才是符合神所要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那个一个法利赛人家被宴请的时候，有一个妓女，她拿了一个很贵的香膏，怎么样打破了来涂抹主耶稣的脚，对不对？还用她的头发去擦，用眼泪这样。我记得是因为是上个月我带在那个中文查经读的时候，我们刚才听到的故事，主耶稣说什么？因为你爱得多，你赦免也多。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觉这个妓女，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主仍然爱他，他的罪都赦免了，所以怎么样，他爱主的心就多。所以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恩有感激有多大，我们就爱他有多大。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对他的感恩有多大，我们爱我们父母就有多大。这是道理是相通的，因为父神爱我们，他把那我们是神所造的，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所说的我们事实上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保罗一生的改变在基督里，一生的改变，他可以在无论的情况之下，他学会了怎样可以知足，他信靠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也知道神是一切的供应的，他样样都有，不仅都有，还有余。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保罗事实上，保罗在他的书，单单在书信里面就讲了164次的在基督里。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在基督里 in Christ， 我们翻译了很多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其实都是同一个字的，但是不同用法。现在问一个问题，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你希望他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你希望他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的是你是一个博士吗？你是一个教授吗？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吗？你是一个年轻貌美的、英俊潇洒的？你是富有的？你是贫穷的？都不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希望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首诗是那个约翰斯托德牧师所写的，他已经过世了，他在英国圣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用英文的把它翻成中文。他的基督里满足的秘诀，他说啊，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呢？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基督里，别人会看到我们是什么呢？他说，不仅仅在你说的话语中，不仅仅在你表白的行为上，而是在你最无意识的方式里表现出基督。是你微笑吗？还是你眉头上的圣光？哦不，是刚才在你笑时我觉得它的存在。对我来说，不是你所教的真理，它对你是那么清晰，对我呢还是一片昏暗。但是当你来的时候，你带来了他的同在感。从你眼中他向我招手，从你心中他的爱流露出来，顿时我看到的不是你，而是基督。你希望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一个成功的秘诀，一个满足的秘诀，在于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相信、仰望、信靠。他是一个供应者，走在我们前面，知道他会供应所有一切，知道一群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美好，也知道主耶稣的恩有多么的浩大。我们常常思想，待会我们即将有一个圣餐，再次的提醒，再次让我们思考主耶稣的恩有多大。他走在我们前面所教导的一切，让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可以信靠，可以仰望，也知道在他里面我们有一群同工，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我们并不孤独。这样，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满足。这也是保罗他可以说，我凡事都能做，我都已经什么样样都有，而且还有余，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我都知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使徒保罗把你的话语今天赐给我们。主，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走在我们前面，你为我们摆设宴席，即使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但是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你就必得救。所以主帮助我们，真的今天的讯息就落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常常思想，也让我们来学习，知道我们虽然离那个步、离那个秘诀还有段距离，但是主，我们信靠你，我们仰望你，主，你必要引领我们进入主你的丰盛。我们谢谢你， 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